属灵的成长，甘坚信。第二部分，第五章，与天父同行。马太福音六章25到34节。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29节，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一段奇妙的经文，但目前我只提醒你们两处经文。一处在32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另一处在26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这两处经文不是指着罪人、非信徒说的，因为神不是罪人的天父。有些人说，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是我们所有人的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因为有些人的父是魔鬼。耶稣曾对那个时代的很多宗教人士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约8章44节，耶稣没有说他们的父是我们的天父，他说他们的父是魔鬼。尽管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但有很多次我意识到，我们并未真正认识天父。我们的主题是属灵的成长，我们需要认识天父才能成长。当我在德克萨斯东部教导这个真理时，一位姐妹对我说，甘弟兄，我已经得救有11年了，我从一得救就很爱耶稣，但对天父我总觉得有点陌生。但自从你教导这个主题的信息，我开始认识我们的天父了。现在我爱天父，至死不渝地爱他。这是他的说法。整本圣经中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带给我们深远的祝福了，就是当我们重生进入神的家中，父神就成为我们的父亲，而且他关顾我们。神对我们感兴趣，我的意思是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感兴趣，而不只是对我们的小组、团队或教会感兴趣。他对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感兴趣，他以同样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实际上是在对犹太人讲道，他们却听不明白。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能理解耶稣说神是他的父。耶稣竭力向他们介绍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们却不能明白有这样一位神。耶稣传讲信息，神爱世人，甚至赐给。约3章16节， 然而犹太人领悟不了。旧约是关于罪和死的律法之约，它是一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你剜出我的眼睛，我也必须剜出你的眼睛。这是在可怕的审判之中神所要求的爱等等的律法。人做不到，是因为他们本性还没有改变。因此神建立利未人的祭司制度，撒动物的血遮盖他们的罪，使他们在神眼中被算为义，并且神可以祝福他们。祭司手按替罪羊的头，告白人所犯的罪。羊被牵到旷野，审判落在羊身上而非人的身上，他们出自这正义的严酷环境。当神赐给摩西律法的石板，火和烟气笼罩着西奈山，哪怕是动物触到这山，也必被箭射透而死。在旧约中，人们首先建造会幕，之后建造圣殿，但他们不明白神是他们的父。他们所知道的神是以罗辛或耶和华，但他们个人并不认识他，也不熟悉他。神的同在只限于在至圣所里。在以色列，所有男子必须一年一次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去朝见神。但即使那时候，他们也不敢进入他的同在。除了大祭司，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而大祭司也只是谨小慎微地进入的。人错误地闯入这个地方，会立刻倒地死掉。有人确实这样死了。大祭司首先要用动物的血为自己的罪和以色列民的罪献祭，之后才能进入至圣所，领受他们的赎罪，也可以说将他们的罪推至将来。这是以色列民所在的严苛和艰苦的环境，所以并不奇怪，耶稣来了，向他们介绍一位慈爱良善的天父，他们不能明白。我想这不仅仅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光景，这也是今日全能神的儿女们的真实光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领悟神是他们的父亲。下面是耶稣关于他的父的一些讲论。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约16:23，因为父自己爱你们。约16:27，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太6:8-9，注意这里用极为温柔的口气说：我们的父。我喜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做的祷告，他这样开始：因此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福3:14-15，英王钦定本直译。这是我喜悦做的事，屈膝在父面前做保罗的祷告。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就使之变得真实，将他从一个严苛艰苦的宗教环境提升出来。这不是宗教，这和宗教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有人问我：你有宗教吗？感谢主，我一点宗教也没有，我也不想有。宗教里只有神，但在一个家里有的是父亲。对罪人来说，他是神，但对我来说，他是父。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里说的是父和他的家。你在哪一间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属于哪一个家庭。通过圣经认识神。我很高兴我属于神的家，我很想更熟悉我的父，更好地认识他。你也想，对吗？ 感谢神，我们能够做到。如何做呢？我们怎么做就能更认识他，更熟悉我们的父呢？我喜欢史密斯·维格士维尔所说的话，他说，我不能靠感觉明白神，我是凭着圣经上所说的关于父神的话认识他，他完完全全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一位。通过圣经来熟悉父吧。我们是在圣经中找到有关天父，关于他的爱，他的性情，关于他如何眷顾我们，如何爱我们的事情。耶稣自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靠什么呢？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太四章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讲论天父，他们却没有领悟。这些话对他们来说很陌生，对我们也几乎如此。我们从来都不明白，因为我们很多人一直被教导要在公义的神面前恐惧战惊，我们从未看到耶稣来所告诉我们的神慈爱的一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三十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句经文的一个译本说，因此不要没有信心地说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没有信心。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三十二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切不是要从你身上拿走，而是要加给你，这就证明了天父顾念他自己的人。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喜欢这一种翻译，别为明天焦虑。有时候你需要考虑明天的安排，约见什么人，或者计划做什么事，但神其实要让我们明白的是，别为明天忧虑。神不想让他的孩子满心忧虑，他不想让我们充满焦虑。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你的天父知道你有这些需求，所以不要担心，不要烦恼，不要焦虑。如果他是你的父，你就可以安心，他一定会尽到父亲的职责，做父亲该做的。如果神是你的父亲，你可以确信他爱你，他会看顾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二十二节，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清楚写明天父对他自己的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强调了两点。一，你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十三章三十四节，这就做了总结。 不用再担心其他的命令了，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罗十三章十节。如果你遵守了耶稣爱的诫命，那你就遵守了所有其他的诫命。二，你必蒙我父所爱。如果你行在爱里，你就行在神的领域里，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会进一步在第六章讲行在爱中。伟大的父神是爱的神，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的本性就促使他顾念我们，保护我们，遮盖我们。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句话让我的心灵为之震颤。岂不更？你自己有孩子吗？作为父亲或母亲，你会有一个计划、目的和愿望，是让你的孩子经历生活中的赤贫、磨难、疾病、挫折、蹂躏、沮丧、穷困潦倒？不，不是这样。父母亲爱孩子，会为他们做出牺牲，他们宁愿吃苦受累，努力拼搏，就为了让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一份更好的生活。他们爱孩子，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避免他们遭遇的磕磕碰碰和艰难时刻。人都是这样的。像耶稣说的，你们虽然不好，天然人，尚且。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与他的爱之间有一种挑战性的关系。我们与父神的关系，就是耶稣在世上与天父的关系。约翰十七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天父爱我们，就像他爱耶稣一样。如果父像爱耶稣一样爱我，我就不惧怕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因为他与我同在，就像他与耶稣同在一样。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你我都可以说，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因为父爱我，就像爱耶稣一样，他也与我同在，像与耶稣同在一样。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没有比这更强有力、更安慰人的信息了。父自己认识你，他爱你，他渴望祝福你。耶稣做出与父的关系的宣告，另外一些情境中的经文也启示亮光，让我们与父的关系显得如此真实。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从父心里对你、对我说的话。他希望我们停止忧虑，停止惧怕和怀疑。你可能会问，这能行吗？当然行。怎么做到呢？就是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他希望你能在他的爱和他的顾念当中完全放松自己。因此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就如我很喜欢的扩大版圣经的翻译，把你所有的忧虑，完完全全把一切焦虑、担心、思虑放下，交给神，因为他深情地关心着你，小心地看顾着你。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扩大版圣经的翻译是，不要为任何事烦躁、焦虑， 这是天父在对我们说话，他渴望与我们同行，就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与耶稣同行一样。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人说，这很好，但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使徒，但保罗没有说，因为他是使徒，所以他凡事都能做。他说他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保罗靠着基督和我们靠着基督是一样的，那加给保罗力量的也加给我们。天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真实，只要我们让他做我们的父，就像他是保罗的父，是耶稣的父。从天父爱的心肠向我们发出的信息是，你凡事都能做，你能够在最艰难痛苦的环境中义无惧怕，做成你想做的，因为你知道父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八章三十一节。要记得，神就是爱，是他的爱促使他来看顾我们。当你真正领悟到他爱你，并自由徜徉在他的爱中，那么一切疑惑和恐惧就都会被摧毁。诗篇二十七章一节，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当你想起是奇妙的天父像爱耶稣一样爱你，你就明白我们可以义无惧怕，就像耶稣毫无惧怕一样，因为他就是你的亮光，你的拯救，你生命的力量。亮光，拯救，力量，所以你义无惧怕。一个被神爱和保护的人，人能把他怎么样呢？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六节，五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六节，所以我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他是帮助你的，他可以满足你的需要。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不是宗教，也不是宣讲，这是从慈爱美好的天父心中流淌出的鲜活的真理。他要我们知道，他必会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体验相遇，诗篇二十三章一到六节，英王钦定本直译。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三节，他使我的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对我来说，没有比诗篇二十三篇更优美的描画了天父和耶稣爱我们的心意了。诗篇有很多是先知性的，第二十二篇就描绘了耶稣死的画面，在二十三篇中他是好牧人，第二十四篇显明他是那位将要临到世界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现在就活在诗篇二十三篇的情境之中，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好牧人，现在时态，约十章十一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主现在是我的牧者，诗篇二十三篇就是我们的生活。我是这样诠释诗篇二十三篇的，我总是这样说，主是我的牧者， 我没有缺乏。是的，我没有缺乏，我全然满足，活到极致。第二节是甘美的三叶草和嫩草像地毯铺满地面，我并不需要做什么就能得着满足。他领我到溪边，宁静的溪水边，水和食物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感谢主，他引导我的脚步，供应我一切需要。他使我躺卧安歇在宁静安全的宽阔草场上，叮咚泉水在身旁流淌，这活水可以满足我生命的饥渴。我拥有活水，我有食物，我有保护和遮盖，我拥有神的看顾，他是我的父。当我受惊吓，充满恐惧，当痛苦将我撕裂，他使我的魂苏醒，恢复宁静，他使我的生活重回正常。他将我里面焦虑和恐惧一扫而空，他揽我入怀，将勇气和信心吹入我的里面。我可以笑对仇敌，因他引导我走上恩典的路径，经过公义的土地，他使我站在他面前，仿佛罪从不存在。我在他恩典的宝座前嬉笑玩耍，从不忧虑，也不害怕，更没有恐惧。看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就是我的父亲。他是这个世界的审判者，是罪人的神，但他却是我的父亲。有的时候，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我会进到他的面前，亲近他，听他说：孩子，你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我说：父啊，我不需要什么。天父，你是这么奇妙、美好和善良，你已经预备了我所需要的一切，并且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这一切，所以我没有忧虑，也没有缺乏，我的需要无一不被满足。是的，天父，我来不是为得什么，我只想告诉你，我来就是想看看你，和你一起待一会儿。我来就想在宝座前与你亲近，天父。天父对我说，我能听到他清清楚楚地对我说话。孩子，你不知道我心里多么喜悦，没有一个地上的父亲比我这个天上的父亲更期待孩子们的友谊与陪伴了。你知道吗？他对我说，我造了人，是让人与我相交。我造人是为与我相伴。事实上，我这么说吧，他一句话就明了了，我造人好让他陪我。我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中，天起凉风的日子，我就下园里与亚当同行，与他交谈。与神同行是多么美丽、神奇、有福啊。第六章，行在爱里。罗马书五章五节，五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与神相交，与神同行，行在神的国里，我们必须行在爱中，神圣的爱中，因为神就是爱。当我重生后，神成为我的父，他是一位爱的神，我是这位慈爱天父所爱的孩子。我从神而生，神就是爱，所以我是从爱而生的。神的性情在我里面，神的性情就是爱。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这种神的爱，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有，否则他就不在神的家里。他们可能没有在操练神的爱，他们可能像那个把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埋到地下了的那个人，但圣经说，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神那般的爱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和灵里，这是一个爱的家庭。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三章三十五节。众人是怎么看出来的？他们是看到我们彼此相爱， 才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种爱是不自私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3:16。在神家里，爱的律法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约13:34。他是怎样爱我们的呢？是我们配得他的爱吗？不是，当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圣经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还做罪人，还是可憎之人，还做他仇敌的时候，神就以这种伟大的爱爱着我们。你觉得他会爱他的孩子更少吗？不会，100%不会。神的爱与人的爱的区别。我们谈论的这种爱是神的爱，不是天然人的爱。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有关天然人的爱，但是神的爱在这个旧世界里实在难觅踪迹。天然人的爱都是自私的。我听到人们说，妈妈的爱就像是神的爱。我有段时间这么想，但这样说不对。因为通常来说，妈妈的爱是天然人的爱，通常都是自私的。哦，这是我的宝贝，我爱我的孩子，我爱他们。曾有一个妇人哭着来找我，她说，我希望你为我的孩子们祷告，我把他们在这间教会养大，我真是不明白，除了我的女儿，他们全跑了。一个司琴的女孩，是她几个孩子里唯一肯来教会的，而且一个儿子刚刚离家出走。她说，在教会里没有比我更爱孩子的了。我说，姐妹，事必出有因。我是个传道人，新来乍到，但我可以看出，在钢琴旁的那个女孩很可怜，她被你的爱蹂躏了。我相信你的另外几个孩子跑掉，也是因为想逃离你的手掌心。你想完全驾驭他们的生活。我看着那个钢琴旁的女孩，她缩着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而且我敢说，你的女儿从来没有过男朋友，甚至没有女朋友。哦，是的，她说，我通常都让她待在家里，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教养她比较好。我说，不，你不该这样，你把她的个性都扭曲了。这就是天然的人的爱，一个妈妈的爱。但这爱是自私的，他关心的不是孩子们的益处，他关心的是他的益处，他只想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你注意过吗？丈母娘很少和女婿有矛盾，通常是婆婆和媳妇总有麻烦。很多时候，妈妈就是觉得没有哪个女孩能配得上我的儿子。不错，这位母亲或许得救了，也受了圣灵，可能每天晚上都用方言祷告，但他并不是让心中神的爱主宰他，而是受制于肉体中的天然人的爱，不断地挑人毛病，说长道短。如果婆婆和媳妇没有行在爱里，就会有矛盾。这是因为妈妈多年来一直是儿子生活中的主角，她想继续指挥她的儿子做这做那，但儿子结婚了，媳妇想要告诉丈夫该如何做，他们都想让这个男人听自己的，这男人就无所适从了。神的爱在我们心里，但他有可能像那锭被包在手巾里埋到地下了的银子，我们可能没有行出来，但我们心里有神的爱。如果我们行出神的爱，并学习让这份爱来主宰我们，他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医治我们家里的病痛。你在离婚法庭找不到神的爱，那里只有人的爱。天然人的爱偏离了轨道，就会变成恨。相爱的两个人开始吵闹不休，咒骂重伤，甚至拳脚相加。但神的爱被辱骂时并不还口。基督徒也有走上离婚法庭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让神的爱掌管他们。神希望我们成长，感谢神，我们可以在爱中长大。圣经谈到在爱中成熟，成为完全， 不，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爱里变得完全，但我们能够如此。我们中间也有些人正在走向完全。神的爱在乎的不是我能得到什么，而是我能给予什么。你明白吗？这样的爱能解决你家里的所有问题。然而太多人是自私的，即使是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天然人性还在掌管着他们。我能得到什么？我不能接受这个，我不能容忍那个，我受不了这些了，我。在教会也是一样。我牧养第二间教会的时候刚20岁，还是单身。我就在教会一对夫妇家里租住一个房间。这家的男人懂圣经，而且有了不起的遇见神的经历。但他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我有我的话语权，就要行使出来。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这个教会的一员，我有我的话语权。他行使了他的话语权，别人也那么做，最后事情就搞得一团糟。我在那个教会只待了6个月，神让我告诉他们，他们若不悔改，这个教会很快就不再有了。神透过我发出的第一个预言是，我要挪去他们的金灯台。如果他们不悔改，1年之内这间教会就要关门。关闭2年后，教会将重新打开。我会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还不悔改，这间教会的会堂就要从这一片教区里消失。他们被激怒了，他们要对我做的同那些犹太人在耶稣的家乡拿撒勒要对耶稣做的一样。那些犹太人想把耶稣从山顶推下去，他们把我说的话报告给他们总会的一些长老，他们想把我踢出教会，但心里又有所忌惮。然而在这一年的年末，就像神说的，这间教会的门关了，一把大锁挂在上面。2年后才有人再次打开。神给了他们一段时间，但他们仍没有悔改，行在光里，这所教会就关了。所有经历就像神说的那样。我可以带你到那个地方看看，你会发现那里空有遗址，已经没有那座教会了，而那块地还是他们总会财产。他们历经数年，人数聚集到可以成立一间教会，但是却失败了，因为他们无法和谐共处。他们一直没有走出属灵的婴儿期，他们一直都是长不大的婴孩。我们是神的孩子，里面有神的本性，就是爱。我们自然地从灵里去爱，但如果我容让我外面的人和我的思想管辖我，爱的性情就在我里面被囚禁。让我们将我们里面的神的爱释放出来吧。爱的篇章。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有什么特点？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了我们。英王钦定本将神的爱希腊词 agape 翻译成慈善机构一词中的慈善，这真是遗憾。对爱的篇章的翻译，我最喜欢的是扩大版的翻译。让我们从第4节开始，一直看到第8节。爱是恒久忍受，又有忍耐和恩慈。4节，很多人长久的忍受，但没有耐心和恩慈。他们在那长久的受苦，因为不得已，最终他们会说，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忍了。爱是不嫉妒，也不因妒生恨。天然人的爱会嫉妒，会因妒生恨，但神的爱不会。爱是不自夸，不虚荣，也不傲慢地炫耀自己。爱不是自负、傲慢、自大和骄傲。爱不是粗鲁，有时风度的，举止不得体。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或自己的方式，因为爱是不为自己寻求好处。我希望你们能花时间深深体会这些爱的经文。有人说，我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我有我的话语权，我就要行使。是的，你可以行使，不管这会多么伤害其他人。这里经文说，爱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除非我们开始相信神，相信爱，否则我们就不会成功。 这是上好的道路，也是你的成功之路。爱不是易怒、烦躁或怨恨，它不计较别人行的恶，也不在意所受的冤屈。这些话语是爱的温度计，爱的标尺。对照标尺，你会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爱中。如果你为别人恶意待你而耿耿于怀，你就没有行在爱里。你若被圣灵充满，行在爱中，你就能不计算人的恶。过去这些年，我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可能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周围的亲属、同工都对我说，如果是我，我才不干呢，不吃这一套。但我只是闭口不言，面带微笑，保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若有人说我杀了我的祖母，我不想花时间去辩驳，我只是大声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主。你只要继续前行，就一定能居首位。有的牧者甚至告诉我说，你性格里有一处软弱，你从不为自己争什么。这不是软弱，这是力量，因为爱永不失败。很多人失利过早死亡，是因为他们太多时候按世人的样式活，而不使用已经属于他的神的儿女的特权。他们一天到晚纷扰抗争，直到有一天他们的身体出了问题。爱不计较别人的恶，这种爱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曾经与神为敌，神却不计较我们对他的恶。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爱不在意自己所受的冤屈。你不得不坦诚，没有很多人行在爱中，行在基督的爱中，尽管他们里面有这种爱。相反，他们行在天然人的爱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意所受的冤屈，而且会夸大。像丈夫和妻子两个基督徒之间，为一点误会就彼此怨怼，甚至一星期不说话。我知道我踩在你的脚趾上了，但我就想站在上面一会儿。所以你看到了吧，如果人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神的爱进入他们心里，并且作为神的儿女活在神的家里，那么我们的家庭、教会、国家都会井然有序。爱不喜欢不公不义，只为正义和真理得胜欢呼。爱能包容一切，接纳所有临到的事。有人会说，我真的没法再忍了，但爱可以，我已经受够他了。想想神吧，他包容我们所有人，我受得了就受，受不了我就不受。天然人的爱自古如此，在你里面，神的爱却凡事包容。爱总是相信每个人的最好，天然人的爱总是相信每个人的最坏之处，妻子总是相信丈夫最糟糕之处，丈夫总是相信妻子最糟糕之处，父母总是相信孩子最差劲之处，但神的爱却总是相信一个人的最好。无论是丈夫，是妻子，是孩子，还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相信每个人的最好。我在全美各处旅行讲道，你在这个牧师和那个牧师，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个执事和那个执事，这个主日学老师和那个主日学老师，这个歌手和那个歌手身上听到的东西都是令人惊讶的。对他们的任何流言蜚语，我从来都是丝毫不予关注，我一点也不相信。我相信每个人的最佳之处。孩子应当在这种爱的环境里被养育，他们长大后才能投入生命的战役，成为赢家。如果你总是看你的孩子不好，骂他们一钱不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就会长成你骂他们的样子。尽管他们可能会犯错误，但你若看到他们内在的闪光之处，正确的去爱，这会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一面，长成有价值的人。任何遭遇都不能让爱的希望破灭，爱包容一切，并不减弱，爱永不褪色，永不废弃，永不终止，爱永不失败。如果你行在爱中， 你就永不失败，因为爱永不失败。我们常常渴慕属灵的恩赐，这很好，但我们首先应当渴慕去爱。说预言之能终将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也终必停止，知识也会变为无有，但感谢神，爱永不止息。的确，我相信预言和说预言之能，我也说方言，为此我感谢神。但如果你在爱以外操练这些，那他们就像鸣的锣响的钵一般。事情是这样的，让我们说预言，让我们说方言，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得着知识，但让这一切都要在爱中拥有，爱要居首，因为我们活在爱的家庭里，我们所熟悉的父神是一位爱之神。我们应当渴慕学习，渴慕成长，但要在爱中学习成长，直到我们在爱中得以完全。我在爱中尚未完全，你完全了吗？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说我们能够成为完全，不必等到来世，在今生就得完全。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成为完全，我在爱里尚未完全，但我不会停止追求，我会一直追求，为着神的话语感谢神，为着神的爱感谢神。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